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8月20日。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没啥火花了。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表示，他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现状很满意，因为中国是美国政府当前关税收入的最大来源。毛姑姑今年中国至少要上供1000亿美元的关税给美国，能从咱皇上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那里敲来这么大一笔钱，老川同志当然表示特别满意。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一旦在国际上遇上点啥事儿，俄罗斯肯定要出来趁火打劫。这回和美国打贸易战当然也不例外啊。要说俄爹是真没把咱皇上放在眼里，趁火打劫这事儿你偷偷干也就算了，偏偏还要当众说出来，这是面子里子都不给咱皇上留啊。就在前几天，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阿里汉诺夫在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国际论坛上发表了一通非常不要脸的讲话。大概说什么呢？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以后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了。因为俄罗斯也要实行俄罗斯优先政策，也要扶持本土制造业。你中国商品要想继续卖到我俄罗斯来，那你就得来我这儿投资开厂。我们需要你来投资哪些厂，清单我们都拉好了，不多不多，也就需要你来投个1000多亿美元啦，跟你今年交给美国的关税差不多。大家听听，是不是趁火打劫？就俄罗斯那点规模的市场，他好意思找中国要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这么大笔的投资，猴年马月才能回本啊，这跟直接抢劫也没区别了。所以说，俄罗斯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那么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真正会让中国损失惨重的中俄贸易战。要说咱皇上对俄爹那真的是孝感动天。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被西方制裁，能源生意受到重创，是咱皇上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又是给俄罗斯提供各种工业品，又是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这才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坚持到今天呢。所以2022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暴涨 29.5%， 2023年又继续暴涨 26.2%。但是从2024年开始，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就突然停滞不前了。今年上半年贸易额更是突然萎缩，而且是出口进口双双下降。这还是近10年来中俄贸易头一次出现萎缩。那么这肯定是有原因的。都说炮弹一响，黄金万两。俄罗斯目前还没和乌克兰停战，那战争开销是非常大的。而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这怎么看中俄之间的贸易额都不应该减少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普京开始俄罗斯优先了。俄罗斯不希望自己本国的制造业完全被中国干趴下，所以普京竟然学起了川普，搞制造业回归了。而且做法也几乎和川普一模一样，比如第一步给中国加关税。就拿汽车业来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对俄汽车出口竟然断崖式下降了 59%。 去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俄罗斯 41.7 万辆汽车，今年只剩 17.1 万辆。为什么减少了这么多呢？因为俄罗斯不仅对中国汽车加征了关税，而且还专门发明了一个回收费，只针对中国汽车来征收。去年底的时候，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市占率已经来到惊人的 63%， 而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市场份额只剩 29%。 于是今年1月份，俄罗斯把针对中国汽车的回收费翻倍征收，一辆车现在要收7500美元，并且这个费接下来5年每年都要涨 10% 到 20%。 这就几乎把中国汽车出口俄罗斯的路给断绝了。看看普京玩起俄罗斯优先来，那做事比川普的 mega 很多了，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中国留啊。接着普京还有第二招，骗中国去投资，那是既要中国的钱又要中国的技术。俄罗斯目前的制造业至少落后中国20年，很多设备零部件他自己根本就生产不了，要不然普京也不会一打仗就找中国进口各种工业品。要是没有中国的援助，俄罗斯军工早就断供了。但是普京又不满足于什么东西都找中国进口，所以他也想要自家制造业能崛起。 那怎么崛起呢？现学现用老川的那套啊，不就是拉投资吗？所以俄罗斯竟然自己拉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要中国去俄罗斯开各种厂，什么冶金、化工、无线电、电子、汽车、制药，反正俄罗斯没有的，中国最好都把技术和工厂带过去。这么一算呢，投资额竟然高达1300多亿美元。但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只宣布出427亿美元用于和中国合资建厂，也就是说大头的钱都得中国来掏啊。大家说说普京是不是很黑心？我们比比老共引入特斯拉去上海开厂好了，好歹马斯克去上海那是一分钱也不用出的，地和建厂的钱都是老共送的，他白捡一个超级工厂。但中国市场多大呀？俄罗斯市场才多少规模？俄罗斯消费体量大概只有中国的1/10这么多，还不如中国一个发达省份购买力充足。所以就俄罗斯这点消费体量，他竟然好意思要中国又出钱又出技术去帮他发展制造业去。俄爹这确实比老共还不要脸，普京啊这是使劲欺负咱皇上。咱皇上这回要是又服软了，乖乖掏出1000亿美元送给普京，那真是把中国往火坑里推。因为俄罗斯这地方投资风险不是一般的高，中国企业这可都是交过巨额学费的。我们先说法律和政策风险。俄罗斯跟中国一样，法治环境一塌糊涂。早些年黑龙江一些企业在俄罗斯远东投资木材加工，拿到的长期采伐合同没几年就被俄罗斯当地政府单方面废止，设备和厂房也因此白白打了水漂。中石油还曾经和俄罗斯合作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项目，前期砸了巨资进去，结果俄罗斯不断修改结算条款，迫使中国接受不利的价格。总之俄罗斯的流氓程度比中共还恶劣，先骗你进来投资做项目，等你项目跑起来了，马上要有利润了，他就用各种流氓手段把你的利润截留下来。政策风险这么高的地方本身就不适合去做投资，谁去谁傻子。这回普京又想讹咱皇上1000亿去俄罗斯开厂，也是一样的套路，只要你把这个厂开起来了，技术都带去了，供应链也给人培养起来了，那你肯定被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踢出去。前两年俄乌战争开打，欧美多少跨国公司的资产全部被俄罗斯吞并了，其中还有中国企业呢。中国总没和你俄罗斯翻脸吧？还不是不管不顾就抄家。所以俄罗斯真的就跟土匪是一模一样的。我还记得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一众银行都被美国踢出了 SWIFT 系统，跨境结算出现问题了。于是俄罗斯一些流氓企业就用这个借口拒付中国出口商的货款，导致中国出口商损失严重，最后不少企业只能吃哑巴亏，退出俄罗斯市场。所以俄罗斯这地方不仅有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还有金融风险，但本身市场又特别小，这地方完全就不值得投资，聪明人就该离得越远越好。咱皇上要是为了那点国际上的塑料父子情就砸1000亿美元帮俄爹发展制造业，那真的是全球第一冤大头，实至名归卖国贼，这是真的要遗臭万年的。俄罗斯现在就是个战争经济体，财政一半以上的钱全都要用来打仗，军费高到占了预算40%以上，教育、医疗、民生支出全部被挤掉了。这样的国家，请问他能有多少购买力来消化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咱皇上要是投这1000亿美元进去，那不是去找市场的，就是去替普京填战壕的。俄罗斯经济表面看还能靠军工和能源撑着，但其实民用部门都在收缩，通胀常年高企，内需根本是在萎缩的，自己的货币还被欧美制裁踢出了 SWIFT 系统，现在国际结算都得靠着人民币搭桥间接换美元，这样一个国家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呢？那有些朋友可能要说了，现在川普不是在调停俄乌吗？战争一结束，俄罗斯不就可以发展经济了？这个想法错了，俄罗斯为什么隔三差五就要使坏去打别人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国家靠自己发展经济是发展不好的，所以只能出去打劫。首先，俄罗斯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它的结构是畸形的。俄罗斯是个典型的能源国家，油气出口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种经济结构他就不想要和平，因为和平时期油价便宜，一战乱油价就会涨。但俄乌就算马上能停战，欧洲现在也已经决定要戒掉俄罗斯能源了，所以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依然会受到重创。可以这么说，只要能源价格处在低位，俄罗斯经济就好不了。所以我一直很支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输出国，把俄罗斯的生意抢走。其次，过去三年俄罗斯流失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本，这种流失是不可逆的。战场上死掉的青壮年活不过来了，逃出去的高级工程师们也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乖乖回国了。资本也是一样，外资在俄罗斯的资产已经被普京全没收了，几十年布局一朝倾覆，请问哪个傻外资还会再去给俄罗斯送钱？所以一个没有人、没有钱、没有信用的市场，怎么可能还有转机呢？反而是乌克兰在战后会迅速发展，因为欧美会集体出钱、出人、出力，乌克兰什么都不会缺。最后，俄乌战争结束以后，中俄关系可能反而更糟。因为战争期间，俄罗斯确实更需要中国的工业品援助，但是一旦结束战争，俄罗斯最想要的就是修复和欧美的关系，争取解除一些制裁。那么这时候中国利益就可能成为普京向川普示好的投名状，俄罗斯不能打劫欧美，那就只能去打劫中国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国家呀，他不抢劫他就活不下去。所以说，接下来中国真正要小心的并不是中美之间的那点关税摩擦，而是普京给咱皇上设的投资陷阱。中美贸易战至少还存在一种交换逻辑，中国付出关税，但能继续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做生意。可中俄贸易战则完全不同，普京要中国投资1000亿美元，这完全是政治性输血，就是普京拿塑料父子情讹诈咱皇上呢，中国啥好处也捞不到，白送钱、白送技术，还可能送人头给普京去讨好川普。所以小粉红天天骂美国都是睁眼瞎，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一直都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